开台麦好。弟兄姊妹平安，系好开心翻到嚟信恩堂呢个地方，系我嘅家咁样。咁亦都好开心见到有好多好熟悉嘅面孔，亦都有好多第一次见嘅弟兄姊妹吓。咁我都简单介绍我自己先啦。咁我就喺信恩堂信主嘅2008年，咁跟住咧就喺信恩堂洗礼啦，然后。2012年就進入建道神學院讀書咁樣，咁而家就喺宣道會長洲堂牧會嘅，係啦，咁今日好開心翻到自己嘅牧會入邊咧，同大家一齊分享啦，用上帝嘅話語彼此激勵咁樣。啊，咁開始時候咧，讓我哋有一個嘅祈禱先好嘛，我哋一同禱告，將主我哋去多謝你，主我哋去多謝你自己。救恩，主啊，俾我哋能够喺你嘅面前一同嚟到学习同埋领受。主，我哋亦都求你真系用圣灵向我哋吹气，让到我哋嘅心能够有一颗活泼嘅灵嚟到去领受主你话语嗰个丰富。亦都求你去帮助你嘅仆人，能够按正义分解真道，能够让我哋讲嘅、听嘅都一同蒙福。主，我哋去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嘅名求，阿门。咁頭先多謝阿 Ken 為我哋去讀出嗰段嘅經文，係一段咧相當長嘅經文啊，甚至咧我哋都可能未睇過嗰卷書唔出奇嘅，因為咧《以斯拉記》咧係聖經入邊咧一卷咧相對冷門，但係都係重要嘅書信嚟嘅，而且同我哋今年信恩堂嗰個嘅年題啊或者經文咧有好多地方咧係息息相關嘅。我哋今年係講哈該書嚇，咁呢兩者咧。都是跟信仰的重建和復興的主題很有密切的關係。信仰的復興和重建尤其適合今天香港教會的處境，是吧？弟兄姊妹，在經歷了我們很多社會的事件和疫情的輪番衝擊之後，很多教會的元氣都大傷，很急需來到去重建和復興，所以呢很多教會今年都很着重去講類似這樣的信息，就是復興和重建的工作。不過講到教會的復興呢，這幾個字可能是我們聽得最多，但也是經常被誤解的一個口號來的。很多時候我們講到復興，我們究竟期望會發生什麼呢？是吧？問100個人，可能有100種不同的想法。更加多的時候呢，我們很容易呢會將教會的復興呢等同於一種的信仰上的憤興。我們去看看究竟教會的復興和憤興有什麼不同的呢？樣憤興呢通常是指到呢基督徒的靈命的更新，有愛主的心呢被重新來到興起。如果你有參加過呢港九培靈研經會的時候，我們會留意到他晚堂的聚會有一個很特別的命名，就叫做憤興會。如果與早午兩堂相比，憤興會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呢？就是講員他透過一些激勵人心的講道，發出呼召，鼓勵人到立志，將人的信仰的熱情重新到點著。這種呢就是憤興所期望帶出的功用來的。個人信仰的憤興是教會復興的前奏，但是說呢，每間教會如果每個弟兄姊妹他的靈命得到憤興的話，教會就能夠得到復興呢？這樣答案是不一定的，因為教會復興是指一套完整的信仰工程來的，不單單只有一個激情在前面来到做拉动，他更加多的时候还要照顾到教会后方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及时留意来到去堵塞教会的漏洞呢？否则无论前面几咁愤兴来到去拉动，或者几咁情绪高涨，一旦我们的后方失守的话，这个复兴亦都是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的。这个亦都是我们今天教会需要留意的，亦都是以斯拉記這段經文想我們去看的。說回這段剛才、就是、我們讀的那段經文，它有一點的背景，就是在上一章的結尾提到 这班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的信仰呢得到了一个呢很大的复兴，就是说呢他们开始重建他们的圣殿了。那呢以斯拉记呢三章十一节至到十三节呢，那里提到呢就是众百姓见到圣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就大声呼喊赞美上帝。亦都有一些老年人，就是那些呢见过圣殿被毁的，就放声来到嚎哭啊，哭喊声加上呢当时有很多年轻的人在那里赞美的声音。他说呢那种的声势的浩大，隔住那个的文字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去看到呢信仰很多时候呢会因着一两个的片段或者一两个事件呢，会令到我们的信仰很高涨啊，这样。但是正如前面讲到，信仰如果真的要达到一种全面的复兴呢，就不能够单单从一种的情感的推动了，因为信仰是关乎整个那个的工程。就好像保罗所讲，信仰的工程呢是一定会面对一种火的试炼啊，要看看我们的生命的工程建造如何，究竟是用金银宝石抑或是草木和佳来到建起身的呢。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经文见到了，以色列人他要经历复兴呢是要遇到一些试炼和有难阻的出现。这个难阻的出现呢，在刚才最尾那节的经文，如果你手头上有经文看到了，就是呢他们的工程呢因为受到难阻呢，足足延迟了超过20年的时间。这个呢 是后面那些资料补充给我们知道的。因此所以呢我们认清楚了，如果我们真的期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复兴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邀请着试炼和挑战来到我们的当中。复兴不单单只是一种的良好的意愿，更加是我们要摆上代价来到去面对的。因为魔鬼撒旦呢是最喜欢我们过一个很舒服的信仰，是吧？最喜欢我们过一种无拘无束对信仰没有期望这样的生活。因为当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发挥影响力的时候，他都没有时间，或者他都懒得花时间去搞我们，是吧？但是当我们想挣脱他的束缚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出手了，不会让我们呢过得这么舒服。所以呢我们去看到这段经文，就是复兴和难阻，或者复兴和试炼呢，就好像一对的双生子一样，有复兴就伴随着有试炼，有试炼也都会巩固这个的复兴，提升信仰的质素和那个坚韧的程度。愿意我们今天一同透过以色列人重建那个经历，他们有什么得和失，来到去看看我们究竟可以怎样一起建立我们教会这个属灵的群体。我们去翻翻经文第一部分四章一至到三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在重建的时候，第一个呢要去面对的试炼就是一个属灵辨识的问题。他们要学习来到去辨识，重新在迦南地生活的话呢，要去分辨哪个是上帝的子民，哪个是上帝的仇敌。这个功课呢就是跟他们的祖先第一次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是吧？有没有印象？他们的祖先一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要做一个的功课，就是要分辨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敌人这样。不过呢跟他们的祖先最大的分别就是，当日约书亚是透过战士来到去驱逐这些不信的人，或者驱逐这些的敌人的。但今日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身份就非常之尴尬了，因为他们的身份就好像主人，但实质上只不过是一个的客人来的。因为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已经有另外一批人进驻了这个地方住着了，虽然他被这个的当时的政权呢被他回来，但是其实他们的身份已经是一个的客人，而且他们已经失去了军事力量来到去驱逐这些外人了。样他要怎样去做这个这样的功课呢？怎样去 身处在这种处境里面呢，来到去挣扎求存呢？就好像我们今天都是一样，是吧？我们生活在一个好像主人，但其实我们是一个客人的生活里面，是吧？即是我们说我们是天父世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身处在我们的屋企啦，或者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啦，我们的身份就好像一个客人。我们没有办法透过一些手段来驱逐那些不信的人，我们只能够透过一些属灵辨识的方法来到去啊，怎样去保护我们的信仰。因为呢，稍有不慎的话呢，他们或者以色列人呢，就会重蹈回呢当日被掳那个的覆辙了。所以我们见到经文第一节呢，一开头已经介绍呢，就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这样敌人即是说得很严肃的这个字眼。但看来呢，这位的敌人那个的印象呢，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差的。他说四章第二节呢，就是他们就去见所罗巴伯和族长，对他们说，请让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也与你们一样寻求你们的神。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的日子，我们时常向神献祭。这样我这个是非常之友善的敌人，是吧？甚至愿意伸出友谊之手来到去帮助以色列人一起重建上帝的家园。为什么以色列人拒绝他呢？甚至调转回头说他们是敌人呢？样其实大家都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是吧？他们有着共通的信仰声称，也都有共同敬拜的生活。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让他们一起参与上帝重建的工作呢？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一种很狭隘的民族主义呢？抑或是出于另外的原因呢？单单透过这几节经文呢，我们不能够看出一个的全盘的究竟他们是一个何方神圣呢？这班人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身份的呢？有释经学者呢尝试去找到他们一些的 身世之谜的，那就在在列王记这里。咁咧，列王记呢度咧，十七章廿四节咧，提到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啊。佢就话咧，以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雅、哈马同西法雅音咧，迁移人内，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镇，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占据了撒玛利亚，住在城中。然而各国的人呢，住在自己的城里，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建有祭丘坛的庙中。是吧？有没有？有没有？ OK， 有啊。是啦，咁他们呢就惧怕耶和华啦，却从他们中间呢立丘坛的祭司，在丘坛的庙中为他们献祭。他们惧怕耶和华，但又侍奉自己的神明。从何邦迁来，就随从那里的风俗，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咁样嗱，呢啲资料嘅补充咧，就同今日嗰个嘅经文就吻合啦。佢话呢班咧被当权者咧迁移到撒玛利亚嘅人咧，就系嚟到取代咧被掳嗰啲以色列嗰被掳以色列人嗰个位置嘅，因为空咗啊嘛，佢要去再殖民咧，就殖民咗一班咧。咁样嘅人喺当中，呢班嘅人系点样嘅呢？系冇错，佢哋可能去到呢个地方咧，佢哋会敬畏翻当地嘅神明，就系耶和华啦。但系亦都会敬拜翻咧自己本身信仰嗰个神明。所以咧，佢哋喺信仰上边咧，奉行一种叫做多元主义啊，过住一种嘅混合式嘅信仰嘅生活。所以我哋睇到啊，有时撒旦咧亦都会装作光明嘅天使，来到去搅扰上帝的子民。事实上呢，对教会来讲最大的杀伤力很多时呢不是异端，而是这些奉行多元的思想混合了在我们上帝的子民里面。因为混合主义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呢，尝试将绝对的真理相对化，表面上呢好像很开放有得选择，但实际上呢 逐漸將我哋信仰嘅焦點啦，同埋核心咧變得模糊啦。網上咧有篇文章佢咁樣講嘅，嚇佢去描述緊咧。宗教多元主義咧，而家係衝擊緊教會嘅。咁呢個嘅資料咧，喺叫北美嗰個地方咁樣做啊，香港就唔知嘅。佢話咧喺北美咧，甚至有超過一半嘅信徒係認同呢幾點嘅。佢就話咧，第一，任何一種宗教咧，唔可能係全部嘅真理，所以咧集合國家之長係好事。第二咧就係鼓吹各個宗教彼此之間有一個嘅合作。对话达到咧彼此和谐，甚至走一懂咧殊途同归嘅道路。第三咧就系真正嘅宗教自由，系睇所有嘅宗教都系平等嘅。所以咧各个嘅宗教咧要彼此学习容忍，因为咧冇一个嘅宗教比其他更加好。嗱呢种咧就系一种嘅信仰嘅多元主义。我亦都尊重你嘅信仰，甚至愿意同你一齐合作，但系。好似就忽略咗我哋真正最核心嗰個地方。嗱，絕對真理相對化呢種嘅試探係會不知不覺咧滲入我哋教會嘅生活入邊嘅。雖然可能我哋會講，我哋唔會好似上邊嘅例子啊表達成咁樣，我哋仍然都會堅信耶穌係我哋唯一嘅救主。但係我哋可能好多時信仰嘅行動上邊，亦都有呢種混合咗嘅信仰嘅痕跡嘅，係嘛？我哋嘅團契生活，唔需要時時都分享聖經或者祈禱啊，係嘛？簡單分享一下生活咪得咯，每次見面分享一下生活近況 OK 噶啦。講壇唔好講咁多罪嘅問題啦，係嘛？好尷尬嘅，會嚇跑啲新朋友嘅，係嘛？講下一啲情感治療啊，或者講下啲比較舒服嘅嘢咪得咯咁樣。對侍奉嘅人員亦都唔可以有咁多要求噶，萬一。他们不服侍怎么办呢？所以呢，有时呢，我们会将一些东西呢，说到，不要那么绝对，相对迁就一下就可以了，样。讨好神固然好，但是我们都很想讨好人，就是能不能够两者兼顾呢，双轨并行呢，样。所以呢，结果很多时呢，我们将信仰或者将很多东西相对化的时候，我哋見到可能好多嘢都 smooth 咗，或者好流暢咗，但係我哋可能慢慢都感受到嗰種嘅屬靈嘅味道淡化咗，係嘛？味道變咗質啦。呢個其實係我哋喺當中嘅時候會感受得到，係嘛？即係雖然我哋可能未必揾到嗰個核心嘅問題喺邊度，但我哋會 feel 到啊嗰陣味唔同咗。點解呢？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如果將信仰相對化的時候，冇咗嗰種嘅核心嘅話咧，就容易出呢啲咁樣嘅問題。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教會追求一種霎時嘅憤興咧係好容易嘅，但要達到一種整體嘅復興咧係好難，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候就會不經意讓呢啲上面所講嘅多元主義混入咗喺我哋教會嘅生活一部分，佢哋係。不容易辨識的，因為撒旦也很喜歡迷惑人，裝作光明的天使。好像上面的經文說，我們有共同的信仰，我們都一起敬拜緊，我們有共同的目標，這樣是吧？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在這種這樣的網絡裡面讓人防不勝防，因此要堵塞教會的破口，我們要學習好像有以色列人領袖那種的勇氣。第三節他說，所羅巴伯、耶穌亞和其餘以色列的族長對他們說，我們建造神的殿與你們無關，因為我們要照波斯王居魯士所吩咐的，自己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協力建造。所以這裡屬靈分辨那個最難的一門功課，就是要學習說不，要有一種說不的勇氣，不用了，麻煩了，這樣 No thanks。 阿摩斯書呢三章三節有一句話這樣說，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在信仰上面呢，這句說話說得實在太好了，但也是很難做到。很多時候 我哋冇讀心術啊嘛，我哋點知隔離嗰個諗緊啲乜嘢係嘛？翻到教會嗰個心態究竟如何咧咁樣？特別係今日教會嘅場景，有人肯自動走出嚟話幫手，喂，我要建立教會，我要幫手侍奉，係嘛？我哋開心都嚟唔切啦，點敢對佢哋有咁多嘅要求咧？好多時咧喺我哋教會都特別嘅，要跪求先有人出嚟服侍咁樣嘅。啊，有特別亦都有時年青人啦，係嘛？有好多瑕疵啦，或者有好多世俗嘅地方，咁係咪就唔可以參與建立教會咧？咁樣呢個係一個兩難嘅地方嚟嘅。咁我最近都係啦，牧養咗幾年四年啦，咁即係一啲嘅錯誤啦，或者喺一啲嘅失敗入邊咧，都有啲嘅得著同埋提醒，就係有時建立教會咧，真係貴精不貴多嘅，千祈唔好勉強人服侍啊！嚇，呢個係一個即係一面啦，但另外一面咧，我都係會積極鼓勵人投身侍奉嘅。但會事前咧，同佢哋設定一個檢討同埋實習咁樣嘅機制，就係每隔一段時間同佢檢討下侍奉嘅內容啦，大家係咪適合啦等等。其中一個好處就係咧，避免咗侍奉者咧過多嘅壓力啊，以為擔任咗呢個崗位咧。就是終身制的，因為我們教會很多時組長一做就是一世的了，即是沒有一個可能性上或者落這樣的，容許大家有一種想像可以走盞的空間，也都避免了可能覆水難收，選錯了人，造成一種持續的滑波效應。但最重要的就是藉著這些檢討的機會，可以觀察一下大家是否在侍奉上同心的呢？同心不代表侍奉得很好，但至少应该展示到自己仍然在信仰上追求成长，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侍奉者无论他有多少经验都好，当他停止了进步的时候，就代表他开始失去了盐和光的味道了。圣经说盐若失去了味，又怎能再咸呢？所以对我来说呢，是不是同心一起建立教会呢，主要体现在那个的心态上面。我们是不是对信仰常常保持饥渴，常存一种谦卑的心呢？这样是吧，因为我们是没办法去辨识自己究竟是不是那个光明的天使，或者是那个撒旦这样。但是呢，我们可以保持着这种这样不断更新的心态，才能够预备复兴来到之前的预备。这个是第一点。而第二点，我们去回到经文的第二部分来到再看好吗？我们会继续看到教会复兴第二重的挑战，除了要去做一个属灵的辨识之外，我们还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复兴不是一场短期的征战来的，因为我们的敌人除了会化作光明的天使之外，他还会有各种的手段或者各种的面貌来去呈现的。在第二部分呢，跟大家有一个做了一点的总结，这样很长的一段经文，但容许呢我用几点来去做一个总结。以色列人的敌人呢，展示了各种不同的手段来去攻击神的子民，来去拦阻工作的进行，是吧？做不到光明的天使，那就做直接的仇人。第五节就是那些人直接来到去贿赂谋士，来到去破坏他们的计划。其次就是第六节，亚除老在位的时候，他国度刚开始，他们就上书来到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个是一个法律的手段，上面就用一个贿赂的手段。第三点就是去到那个的盡殘言，第十三節他說，如今請王知道，這城若再建造，城牆完工，他就不再進貢納糧繳稅，王的國庫必受虧損。最後的攻擊就是來自政權那個的武力的干預，是吧？第二十三節，亞達薛西王上谕的抄本在利宏新稅書記以及他們的同僚面前宣讀，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太人，用强权和强势叫他们停工。我们看到 这些可能都是撒旦很喜欢使用的手段，所以我们不要觉得陌生。如果接下来我们会接受到这些攻击，可能都是有可能的，是吧？贿赂、法律的手段、武力的干预或者政权的干预等等，这些都会是仇敌的攻击的手段之一。以色列人他的敌人呢，透过一连串的手段呢，终于收到成效了。他就说在24节，于是呢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呢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这样如果配合大家哈该书的信息，就是为什么会再开始这个的工程呢？那就是哈该先知的工作了。那这个大家继续看下去，那就说停工了超过20年的时间，在这场的以色列人和他们仇敌的角力里面，好像一种属灵的争战，是吧？这场的战事不是一场突然的攻击那么简单，而是一场长期的持续性的争战来的。大家有没有心理预备？是一种长期的持续性的争战，为的就是要把上帝指民那个抵抗力呢消耗殆尽，磨损他们的决心，使他们呢不再敢对重建上帝的圣殿呢有太多的想象空间。撒旦呢很擅长用这种的攻心术的，为要使人呢对信仰产生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很深的无力感，第四节有一个很形象的动词，他就说呢使他们的手发软，就是说呢在仇敌持续的攻击底下，神的子民呢无力感发作了，无力再为上帝来到工作。对于这个现象呢，有一位作者讲得很好，他说呢有关神和人之间最大的问题呢，往往不是魔鬼撒旦直接猛烈地攻击你，而是他呢千万次的使用一些名不经传的小人物来到慢慢地好像冰山一样挤压你，令到你没办法喘息，最后呢举手投降。在这里指出难了教会复兴第二个因素，就是呢上帝的子民灰心失意了，对建立教会的心智消耗在各种人事的角力之中。弟兄姊妹，这个会不会也都是教会的光景，或者你和我的光景呢？很多时候和弟兄姊妹的倾谈里面，会留意到他们对教会的经历或者教会的生活承载着一种很深的无力感的。有时候和他们分享一下一些建议，就说啊，你想改变，你想试些新东西，不好啦，一定过不到上级的，一定被人 ban 的，小事为妙啦。又或者啊，你可以试的，不过你预定了打输数啦，你讲的方法之前不是没人试过的，但是最尾都失败。所以呢少做就少错啦，不做就一定不会错咁样。成功又自可，万一失败了怎么算呢？你承不承担到那个后果呢？最有杀伤力是最尾的那句，是吧？你承不承担到这个后果呢？即刻发软，是吧？手都发软。弟兄姊妹有这些这样的观点，我相信他们背后呢是承载了很多生命那个的故事，或者有很多在教会里面失意的经历，累积了一种很深的无力感。所以呢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很想保护后面的人，以致他们免受伤害，这个是值得欣赏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都看我们可以传递给身边的人一种怎样的信息呢？有时候无力感、失望、沮丧这些感染力呢，比很多优良的传统或者氛围呢更加容易呢承传下去，是吧？而且呢发挥着呢惊人的影响力，比一些更加好的习惯呢是容易来到去传播下去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呢，就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上面这种的情感，而是说呢我们要去处理这些情感背后的源头，我们有没有 中了撒旦那个的诡计呢？因为他最擅长攻心术的，他会安排我们，好像经文里面就是安排我们在各种的人事的角力里面，慢慢消耗了我们的心智，使我们中间造成了内耗，将我们的矛头指向我们的弟兄姊妹，而忘记了他才是真正的仇敌。我们要认清呢那个敌对的本质，好像第六节说那个控告，控告这个字呢原来不是指呢、上书控告那么简单，它的原文呢是指到撒旦那个的工作的。有没有呢？没有，不要紧。撒旦控告人那个的本能呢是存在的，因为呢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讲呢，他说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就是那个恶者。他说呢撒旦呢有一种的工作呢成日做的，就是呢在神面前呢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撒旦的控告和圣灵的责备有什么分别呢？我想其中最大的分别就是撒旦的控告呢是会使人对神和对弟兄姊妹失去信心，令到我们对信仰和生活都失去了热情。而圣灵的责备，它是叫我们回转回来，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拾对人和对神的信心。所以教会复兴的第二步，我们要对准仇敌，停止人事之间的内耗，将注意力摆在建立生命，而不是传递那种的无力感。我们应该做的是传递盼望。很想分享一下我最近在教会的生活，传道人都有教会生活的。在最近呢也参加了一个小组，有一个半年的时间。这个小组的构成呢是很奇妙的，因为我本身是牧养年轻人的，但是又有一次被邀请去加入一个有职称啦，有一啲嘅高成嘅人啦，四五十岁嘅弟兄姊妹咁样啦。咁、那个事源好简单嘅，就系佢哋都想学下圣经啦，或者好想读多啲圣经啦咁样。咁系好嘅。咁自此之后咧，我哋就定期开始开组啦咁样。但系咧喺开组嘅过程当中咧，我哋发觉我哋唔单单只想学圣经，原来咧喺开组嘅入边咧，我哋去分享嘅时候咧。上帝咧将一种嘅属灵嘅唔满足咧加俾我哋，特别当我哋分享到教会光景嘅时候咧，我哋不约而同咧都有一种嘅扎心嘅感觉啊！喺分享入边咧，我哋嘅领受就系唔好单单讲教会嘅问题，讲系一定嘅，即系我好难禁止，但系咧唔系单单讲教会嘅问题，因为我哋分析问题，不过咧。是合理化我们背后那种的冷漠，是吧？我们指出啊，哪个是不可爱的，所以呢我就有大条道理不关心他了，是吧？因为我们分析了嘛，他是不可爱的，他有很多问题的，所以呢我很合理不关心他。因此呢神给我们的挑战就是呢不要再做一个属灵分析师了，不如一起行动来到去成为教会的守望者，去堵塞教会的缺口，而且关心那些因为疫情而可能离群的肢体等等。神将这个的感动或者将这种的叹息加给我们，在灵里面的叹息转化成祷告，加力给我们来到去行动。所以我们下次见面之后，我们一起来到去分享行动之后有没有结果，一起来到去数算和观看上帝的作为，然后再祈祷再行动。感谢主，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见证了有很多改变，特别一位的弟兄他爸爸信了主，即在过程里面他一直觉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但是呢在那个历程里面他有一个领受，就是我要见到耶稣样。那呢上帝呢就很奇妙给他父亲经历了一个病症，令到呢他父亲信了主。那这个歷程呢，即雖然不是說特別爆炸性，但是即我去講就是說不斷去經歷那種祈禱行動再祈禱再行動這種的學習呢是非常之重要。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不是就是聊完偈散播了一種無力感，教會很多問題這樣就算，我們不是停在這裡，而是 再将这种的无力感来到去转化，就是藉着祷告和行动来到去转化。在这段同弟兄关系里面，我的领受就是，其实我最享受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不是一种教与学的关系，而是大家一起来到去倾听圣灵的叹息，一起学习来到承担生命负重来到去行前面。所以如果问今天再去看回，就是为什么能够继续走在一起呢？是吧，即本身这个不是我的责任来的。可能起初就是想教到圣经给他们认识，但今天我会想说，就是我都想看到神迹，传道人都想看到神迹，传道人在他的侍奉里面都需要摆脱一种无力感的。看到的神迹就是原来发现身边的弟兄姊妹那个火未熄的，发现大家仍然爱这个教会，仍然对信仰有一种的单纯。这个神迹就是发现大家本身就快要熄的那点火，当他们再靠近一起的时候，原来可以发光的这点火。这个神迹原来就是互相控告，大家埋怨的文化呢可以被转化出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选择消极的，也都可以选择沮丧，但我们都可以选择生命，可以选择就近光的。我这样说不是说因为我都做到所以你们应该这样做，你或者会说这个不过是一个的性格或者是一个的观点的问题，是吧？你传道人你喜欢看东西乐观一点，但是呢我喜欢看很多东西悲观一点，不行吗？这样，我想说有没有盼望，这个不是一个性格的问题，有没有盼望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没有盼望的人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只是看到人间的历史的走向，是吧？人间的历史总是重复发生的，因为昨天的我失败了，所以我预期呢今天的我将来的我呢都会失败的，我再做这些事也都会再失败。但有盼望的人呢，是因为呢我们定睛在上帝的历史，不是人间的历史。上帝的历史不是一个无意义的无尽的循环，而是朝向一个更加美好的应许，一个呢一切都会被更新这样的结局来到去发生的。所以可能我们会受到过去的历史影响，但是我们不必被过去的失败捆绑住，以致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走出来，因为我们是望住上帝前面的应许来到出发的。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全新的可能性，是看到一种新的盼望。虽然我没有办法能够改变自己的过去，但我们可以朝向上帝应许的那个我来到去努力，来到去改变，改变今日影响明日。就好像保罗所说，我们只是做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照我来得的赏赐。这种就是一种盼望和有信仰的行动，是吧？我们可能会被过去牵绊，但是我们的方向是望着上帝的应许来到去奔跑的。建立教会也都是这样，教会可能被很多的问题来到捆绑着，或者被很多的过去来到牵绊，但是带领教会向前的是上帝的应许和祂给我们的美好的憧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来到去祷告好吗？亲主，我们去多谢你，藉着今天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信仰是有难阻的。这个虽然是有负面一面，但是积极的一面就是你去锻炼我们的生命，锻炼我们的生命成为精金。你都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所经历的难阻，也都是我们今天教会可能经历的难阻来的。是主，我们要去辨识撒旦的工作，是他们会化作光明的天使，有时也都会直接控告我们，攻击我们。求上帝来到帮助我们，给我们去看到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我们教会的生态那 确实需要带着盼望来到去一起，来到去同行。主啊，你都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常常用你的话语，用你自己的应许来到去带领我们前进，带领信恩堂前进。主，我们去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